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
大家晚上好，我是 Jennifer。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瑞迈太平洋房地产公司的总裁吴秀平女士，欢迎Shelly。
大家晚上好，我是 Shelly 胡。
啊，那我们前不久呢，刚刚听到一个好消息啊，就是Shelly呢，在那个瑞迈美国总公司获得了名人堂这个荣誉啊，那么这是我想。在西雅图华人当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Shelly，
恭
喜。
谢谢谢谢。
那Shelly，你能不能介绍一下您当时的心情？
这个奖项呢是一个career life career 的这么一个奖项进入名人堂。那么我专门飞到了拉斯维加斯去领奖。上台那一刻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啊！作为中国人，我们在美国闯下了一片天地，
就是感觉是打入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这样很为华人争光。
是的，是的，
非常非常。
而且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是顶尖的。
对的。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进步，还会有空间。可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为我自己比较骄傲。
非常棒。
那我们我们也从那个谢丽的得到的奖项，就是能够了解一些他的就是从事这一行业的一些脚印啊，就是他曾经获得过那个 John A. Scott 公司的Top 1% Award， 这个就是前1%的这个奖，这也很厉害。
是的。John A. Scott 呢也是我们当地一个很大的一个公司。我在这个2012年到2014年之间在这个公司做。那么 Top 1% 是非常少的哈。另外一个我在原来的公司里呢是我们整个 John A. Scott 最大的一个分公司。那么我在那里呢是排名2的经纪人。
非常厉害了。
那您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西雅图做房地产的人很多，做华人做房地产的也很多，那么能够到达到这样的成就的确实是屈指可数，是吧？
谢谢。我们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同行，但是作为我来说呢，我觉得做一个经纪人最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用心去做事有我们的诚信有我们对客人的负责任，每一单生意都把它做得比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得还要认真，要负责，为我们的客人负责。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很多顾客回过头之后还会想念您，然后可能会口口相传给自己的朋友会推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做 agent 这样子 broker 这样就是口碑非常的重要。
是的，您说的非常对。那么我在这里呢在西雅图做这9.5年的时间在房地产行业，经常有美国的经纪人给我打电话邀请我说，筛里我请你喝咖啡，我想向你学学经验，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么好，这么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好。
非常的棒。
我们知道现在西雅图的房地产非常的热，然后从国内来的还有很多地方来的华人购买西雅图的房子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那谢丽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究竟有多热？
好的，这个呢谈起这个话题来我就没有一点约束了哈，是我自己的这个本行了。那么西雅图这半年来，就是它的速度涨得比以前2年都要快，加拿大有一个就是外国人买房子15%的税收和本国加拿大本国人不同的，这是多收的。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加拿大很多华人呢，尤其是打算到那儿移民还没有移民的华人，都会转向北上到西雅图来买房。这是一批就是以前没有的，所以这突然一下增加这个市场的压力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啊，自从这个汇率开始人民币开始跌的开始，这个转钱的速度要出国来买房的速度更加快了，所以现在中国国内也在增加这个控制哈，减少这个外汇转那个原来每个人每年可以转50,000美金，现在只有50,000人民币，所以7,000多美金每年，
那还是差了很多的。
是的，所以这个即使这样，但是呢，我们有很多中国来的客人呢，他们实际上已经把钱准备好了。
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个提前已经都安排的
下
头档了，就大家就是已经就是准备好了，就是来过来投资的了。
对的，所以这是另外一就是一个源头啊，这个买家的增加。再有一个就是西雅图最近这一两年呢，经济发展方向特别好啊，各个大公司呢都增加雇佣，所以呢这个新来的人口，从全美国各地新来的人口也很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买房的这个主力军啊。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83年吧以后出生的，以前出生的这一批人，现在已经正式进入买房市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所以现在呢，西雅图的库存率现在只有1点多。那么它的概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正常的说库存率有6个月的话，就是一个正常的市场。那么现在只有1点多，就是说如果所有的房子，现有的房子在市场上，所有的买家也在市场上，不再进新买家，不再增加新的房源，那么1个月就卖完了，是这么个概念。所以呢现在是
非常快的，
对，是历史上库存量最低的时候。
所以现在是供不应求。
供不应求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房子出来之后有30个、50个 offer 进来。那么有这么多 offer 进来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就是竞价，互相竞价，最后拿到房子的人一定是价格最高，条件最好。所谓的条件最好呢，就是说我不要贷款，我不要检查房子，我没有 title contingency， 我没有 appraisal contingency， 就是无条件买房，
就是我要这套房子，
我就是要这套房子啊。举个例子，我最近刚卖的一个房子要价是59.9万，那么我们3天 open house 每一天都有100多个人来。
哇，那是一个
很壮观。
对啊，这感觉大家排队要看房子。
对啊，然后呢我们最后收了31个 offer， 我们的成交价是75万，涨了25%还多。所以你就可以从这一点可以看一般哈，这个房市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火热。这是东区，西雅图区就更加火热，西雅图这个加价要比这个还要厉害，
还要高。
对，还要高，
还要热。
哇，
这个是我感觉也是我体验比较深的，是因为我前几年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读的大学啊，就是感觉是我家附近，可能我在前几年的时候还是比较空，就是还没有被开发出来。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感觉我家就是可能旁边周围本来以前是一片树林，现在已经看到有各种的房子，就是都起来了，然后而且是那种还没有完全盖好，房子都已经被卖出去了，就是感觉特别的不一样，感觉好像现在人特别的多，就是
对的
买房子。
例如我们现在巴塞那个城市，以前你很难得见到有100万以上的房子。现在 Two Brother 进驻那儿搞的一个新盘，全部都是100万以上啊，所以这个房价整个你就看整体的在往上涨。但是呢，顺便说一句哈，谈到这个房市的热，不管怎么样热，作为买家，还要有一个平和的心态和一个理智的思维啊， 要真正的了解到这个房子是不是物有所值。
对，
有的时候我们作为经纪人哈，尤其作为卖家经纪人，看到买家的 offer 有的已经是完全离谱了，
就是很夸张了，
很夸张，就是你现在付的钱实际上你已经多付了10%，你即使拿到了未必是一个好事。所以呢，一定要这个非常理智的看待这个火热的市场啊，不要为小钱而退却。有的人说，哎，这个房子我需要让他给我修，花个3000块钱修，为这3000块钱没拿到房子很可惜。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这个房子在他原来要价基础上增加了30%，就太夸张。
所以大家也是要冷静，然后不能跟风的。好像所有人，大家现在买房子，那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个？其实应该是看自己的情况一个需求。
对的，对的。而且要大家要看一下这个房地产的趋势走向。有的时候呢，太热的区不好买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另辟蹊径，到一些有潜在增值的这样的区域去买房，可能还没有那么热的。
对
啊，特别是对于投资客，你本来就是为了买房投资，又不是你自己住，你用不着到那个最热最热的地方。
对，最热最热的房子就是最有代表性，比如说现在是Bellevue啊这些区，
对的，
非常的抢手，非常的热，因为它又是很好的学区，
对的，
然后环境是很不错，非常的抢手啊，这样子。
对，例如 Somerset，
Somerset
的房子出来几乎都是 multiple bid， 很少有就一个 offer 拿到的。
那个谢丽，您有没有统计过在西雅图做房地产经纪人的华人有多少？
这个我没有统计过，
估计一下大约有多少，几百个人有吗？
应该有几百个人，对。
那怎么样才能在这么多人当中能够脱颖而出？
我觉得呢，做房地产经纪人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为谁着想？你是为你的客人着想，还是为你自己的 commission 着想？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技术啊，你的 skill。有的房地产经纪人呢，就是考了一个执照，平常也不读书也不学习，就是带别人看房，把房地产经纪人这个专业的很专业性很强的这么一个职业当成一个开门看房写 offer 这么一个过程，这就不对了。所以呢，我觉得要想能做得好的话，第一就是要有很高的 integrity ethical， 就是职业道德。第二，要有很高的技能，要善于要不断的学习。这个行业，我是做软件的，我们软件的要求就是你要不断的学。从我82年开始做软件，到我2008年离开这个行业，那我们是软件的这个工具是每天都在变，我们每天在学新东西。但是我发现呢，做房地产学的更多。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经纪人好像做了10年他都不去学习，反正就是跑出去带客人看房，这个你肯定是不可以，你就没有竞争力。
对，我觉得刚才您说的一点就是为你的顾客着想，这一点我觉得很不一样。就是因为很多以前我们看到很多 agent 好像就是说想要赚这个 commission 这样子，但是真正能够为顾客着想的，我觉得这种的才是能够深入人心的，然后真的得人心的。
是的，因为这个呢口口相传，你的生意会越做越好。
对，
不要被眼前的一点钱所这个改变自己的初衷。我们做这个生意，做专业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是帮助人啊，就是 helping client， 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你要是真正的为客户着想，你的 commission 你的钱自然就会来，你用不着去想。但是如果你是先抢钱，你的 commission 就会丢掉。
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因为比较就是就像您刚是开头说的一样，就是想要做一个能够打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这样子一个公司，然后自己的价值观想要做一个很 high standard 这样子的，不只是说只是看钱，而是想要说让自己有一个 high integrity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的，因为这个我们说实在的，我们华人现在 在西雅图地区平均水平收入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大家都不是在这个一个贫困线上，像我们20年以前、30年以前那个样子哈。那么我们的思想呢也应该着跟着就是提高啊。
我们知道谢丽玲一开始在美国是从事软件开发工作的，那么曾经在微软还有 T-Mobile 等著名的公司工作，那么您为什么会决定改行就是做房地产呢？
好这是非常好的 question 哈，很多朋友都问我，哎呦，你原来那么高的工资，你为什么就一下把工作辞掉，然后来做房地产经纪人？好像房地产经纪人也蛮辛苦的，
非常辛苦，
很多人也赚不到钱哈。那我呢，实际上从这个来了之后呢，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开始做一些房地产投资。那么对这个房地产这个整个这个大行业呢，我是非常感兴趣。那么当时呢，我就是拿到绿卡之后呢，我就在想我要换一个行业。我儿子在这个高中的时候呢，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妈妈，你做软件做了这么多年，你不想换换点别的东西？你的生活太单调了。”那我就说我是想换，但是呢，我的签证只能让我做软件工程师。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 H1， 是由公司 sponsor 的，
是
那么我拿到绿卡之后呢，我就说句笑话的话，就像得到了一个解放证书一样，我可以自由选择我想做什么所以我们到了美国，虽然说美国是个 freedom 自由世界，但是我们并没有自由，一个签证把我们限制了。那么拿了绿卡之后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要做生意，因为我觉得做生意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比较有 potential 那么我衡量了几种各种不同的生意，我可能做的呢我觉得房地产这一行呢，第一入门槛低，我指的是经济门槛低，我不需要投资去租一个大房子还是囤一些货，我就可以开始。那么第二呢，这个行业本身呢是一个专业行业，你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那所以呢，我就决定到这个行业来试一试。我实际上我大概试了能有一年的时间，就是做 part time， 一半时间在 T-Mobile 做软件工程师，一半的时间就做这个房地产经纪人。那我就对我自己说，我说如果我的 part time 能够赚到我 full time 的钱，我就 quit。
这个还是很聪明的，就是给自己有一个算是一条后路这样子。
Try out，
对，先试一下，不行的话我还可以继续做我的这个软件方面，或者是尝试其他的这样子。
对，就是一个 try out 的期间。那么我一点没有令我失望的，就是我的第一年 part time 我就赚了比我 full time 还多的钱。那么我说这就是 time， 我彻底的开始我的新的 career。
哇，非常棒。
那您做了几年的房地产经纪人之后就决定组团，那么组自己的团队就是新开一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叫瑞迈太平洋那个房地产经纪公司那么那是不是也有一个你当时是不是也想到我要到什么程度就自己开公司了？
是的，我有过这个想法。我们作为房地产经纪人呢，实际上就是自雇self employment。那么你要挂靠一个公司，由公司来给你这个提供一些平台让你去做生意那么我当时呢，因为做的也比较 top 了，自己有自己的团队，就是在 John Scott 下，我们有一个非常 high producing 的团队。那我就在想呢，当时我就想，如果我要是能有个自己的公司，我就可以增加我个人的影响力，可以在这个整个这个行业里边，可以站出来，既给自己呢这一生，创造一些 challenge 挑战自己，走更高走更远， 同时呢，我也觉得也给我们华人争光。
嗯，当时有没有这个，就像您一开始从软件行业跳到房地产业的时候，您的标准是业余做房地产的收入比软件公司工资高，那么您组自己团队的时候有没有类似的标准，就是您的
标准不太一样、
啊、
当我组建团队成立公司的时候呢，我没有太用 dollar amount 去来给我自己限制高度，而是我在想我成立了公司之后我能够帮到多少经纪人，能够做的像我一样就是有自信啊，能够得到这个中国人的我们华人的信任，这个是我想更多的啊。特别是呢，我们在这个行业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一些比较不好的经纪人啊，就是对我们的客人就是不诚实啊，提供的服务呢实际上有很多就是
瑕疵
或者是欺骗这样子的
不负责任
啊。所以我是希望把这个正能量扩大一些，这是我从心里想的。
所以就下决心就开一个，就是从也就是从那个绿麦克斯，就是叫 franchise 是吗？
对，它是一个连锁公司。瑞麦呢是全美最大的一个房地产连锁公司，它覆盖全世界100个国家啊，现在呢有10万个经纪人。如果我们按照这个瑞麦的个人commission 这个量来算的话，瑞麦是全美国 number one 的。
哦，这很厉害，
相当厉害的。
所以呢，我在精心挑选这个公司去做 franchise 的时候呢，我就考虑到了各种因素。那么瑞麦的它的一个信誉 reputation， 另外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公司我想我们呢也是移民来的，我们背后有10几亿的中国人，
没错
我还是希望能够做一个国际品牌的公司
所以你们双方就一拍即合，就成立了瑞麦太平洋房地产经纪公司。
是的。
好，那我们接一下准点报时和广告，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我们对胡秀平谢丽户女士的专访。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VRQ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505集团公司总裁来辉武教授祝您早睡早起，身心健康。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哎，你听说了吗？我们2017年要加薪了。
哎，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1美元了。 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瑞迈太平洋房地产公司的总裁胡秀平，也就是谢瑞霍女士。那么谢瑞呢，前不久刚刚获得瑞迈美国总公司的名人堂的荣誉啊。那么这在我们西雅图几百名房地产经纪人当中应该是顶尖的啊，就是他做得非常的好。我们刚刚也通过我们的采访也了解到，谢里原来是做软件的，那么他从零开始啊，就是做到现在这么大，真的很不简单啊。
谢谢。
那我们其实对谢里的其他的经历也很感兴趣。听说谢里您参加过上山下乡，然后后来又参加高考，然后后来呢又去加拿大求学，然后又到美国来工作，这个经历本身就很传奇啊。
经历我觉得都可以写一本书了，非常的丰富啊。
Yes 啊，我们这一代，我是50后了，我们这一代呢经历了很多啊，读书的时候的小学、初中、高中都一直在动荡之中，文化大革命没有太多的机会，就是学习哈。那么毕了业之后呢，又赶上上山下乡，那么我们就到农村去，在农村呢什么活都干啊，农活我后来当老师在小学当老师。
您老家是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的？
我们是齐齐哈尔的。
但是您上山下乡是去哪里了？
去泰来县。
泰来也是黑龙江？
也是黑龙江、
哦、
啊，离得不是很远，但是是地道农村。
那很冷很冷吗？
对的，很冷。那么后来呢我们还是幸运的哈。77年这个高考恢复
高考
啊，我们是第一届，
第一批
对，第一批。我们当时真的是特别特别激动，绝对做梦都不敢想的。因为原来都是靠推荐的啊，你要是在农场里工作然后领导推荐，你要跟领导关系不好你也推荐不上，对吧？不是靠本事上大学。那么我们就是有幸赶上这种恢复高考，我们就赶快准备准备高考啊。所以
特别不容易。
对的啊，反正那个时候呢竞争也蛮激烈的，当时的录取率是1%。
没有。
100个考生一个上啊。
哇，那还是
现在都90%了吧。
对，那个时候大学有限嘛。那么当时呢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北京航空学院。然后就第一志愿就被录了录取。
为什么会选择北航呀？
我当时呢你知道我们那个年轻的时候经常看那个部队呀，那个女兵穿那个军装，我特别羡慕。
哎呦，
非常想能够做个女兵，
很帅啊！
就觉得挺英姿飒爽的，特漂亮。然后呢，别人告诉我说，北航呢可以毕了业有可能当兵，可以参军啊、当军官。我一想，军官就更帅、更酷了哈。那我就报了个北航，实际上跟这个当兵也没什么缘
关系。
最后我们班是有了2名男同学真的是参军了。
那很厉害的。
那这之后您是去了叫哈尔滨的一个飞机制造厂？
对，我去哈尔滨飞机制造厂呢就是哈飞，现在的哈飞，当时叫伟建飞机制造厂。
哈飞很有名的，就
是
在是
吧
在、就是、
现在已经是上市公司了。
对
啊，
对。
那么去那儿，在那儿做了7年，也是做软件工程师。后来呢，我又结了婚之后呢，因为我家在哈尔滨市里嘛，我又调到哈尔滨工商银行，也是在他们计算中心做软件工程师。
那之后您又是怎么会想到要出国呢？因为比如说您在哈尔滨，其实，在银行可能也是。工作也是非常好非常优秀，怎么会突然间想到要换到国外？因为和国内这个当时的环境，其实国外好像也是比较 难想象，因为出国可能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
嗯，对。
的时候，
你们这一代的人可能比较难理解。我们在90年代、80年代的时候，有一股出国热，就刚刚开始打开国门，大家都想去到国外去看一看，
看看外面的世界。
对，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呢，我先生当时在那个哈工大当老师，那么他们的同学啊，就是同事。那哈工大的老师很多人都出国了，那么我们想想当时的生活环境也是蛮艰苦的，我们就住在这个哈工大的筒子楼里啊，这个公共厨房、公共厕所，生活也很不便。当时特别向往有自己家有一个房子到美国去哈，这种感觉。所以呢，我们就开始也去申请这个出国啊，用留学拿到全奖之后到美国，到加拿大去读书，这么一个过程。
那您后来去了加拿大，继续读书，那就是其实跟现在的小留学生出去直接读书还是有差别的
啊。那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经常到饭店里看一帮小留学生，要一大桌子菜，然后走的时候全扔到那儿了，三分之一都不要了。想想非常的感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出国呢，说实在的，制装是借的钱，这个申请学校的申请费是借的钱。当时25美金很多呀，对我们来说。
而且当时的汇率也是非常的，
汇率是8:1。
对。
那我们也不能就申请一个学校，肯定要申请10个之类的哈，最后得到能中个1-2个就不错了。所以呢，我们是带着债务出去的。出国之后呢，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努力，非常努力。
所以算是第一代的
第一代移民，
非常的辛苦的。
是的啊，我先生以前也打过餐馆啊，我也是打餐馆，但是我比较幸运，因为我是做软件的，我只打了餐馆打了2个星期，每星期2天我就找到工作了我就找到软件工作了
那还是比较幸运的。
对，还是非常幸运的啊。
第一代移民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感觉每个人身上都是有很多故事的。
对，因为我们这一代呢是上敬老下敬小的一代啊，家里边过去都比较这个生活不是很富裕嘛，那我们出了国之后赚点钱赶紧往家里游所以呢责任都很大。
对
啊。那您当时是在加拿大读硕士，然后为什么又选择到美国来了呢？美国机会更多是吗？
对的，加拿大和美国比呢，我们当时在加拿大的渥太华，一个是气候特别寒冷，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美国呢朋友更多，加拿大这个相对少一点，有一些我们同学呀、什么都在这个本地啊，那么我们最后决定呢还是到美国来。有人说这个加拿大是第二世界，美国是第一世界我们想从第二世界转到第一世界来看一看
那从加拿大找美国的工作容易吗？当时
我是2000年来找工作的，还是蛮容易的，因为当时是高科技的泡沫之前。
对
啊，很多公司都招那个软件工程师，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在北美还是比较工作是比较容易啊。
感觉2000年左右好像是这种 IT 行业正在新兴崛起当中。
对，就是在这个泡沫的前夕，各个公司都大量的招人，都不断的烧钱。我当时来的呢又是一个 startup， 就是有那个 angel 去给投资，有投资。然后呢当时呢他们特别想在表面文章上做起来，多招人啊，扩大这个生意，这样的话给投资人看，你看我们做的这么红火，那投资人就会投更多的钱，但实际上都是误区了。
那后来就是您换了好几家公司。
对，我这个第一家公司呢是个 startup， 后来这个 startup 也就不行了，没有做下去，那么我就开始这个再重新找工作。这个期间呢我在这个 Real Network 做过一段，在这个微软做过一段，然后最后就是在 T-Mobile 做的时间比较长，做了4年。
所以您是有着非常多 这种在 IT 行业的这个经验啊，就是很资深的一位，那转到房地产业其实也是很大的挑战。但是我发现刚才其实前半段和您的这些聊天当中，我发现您是一个很喜欢挑战的一个人，就是想说我觉得你身上有股劲儿，就是觉得说我能够做到，我也一定能够做得很好，所以就是感觉还是很佩服您的。
谢谢谢谢。对的，我这人的性格呢，就是比较愿意给自己设立新的挑战。实际上我从这个小学读书到现在，我就一直是属于那种特别好学生，规规矩矩的哈，作业一定做得非常非常的漂亮，这种性格就到现在。我做房地产经纪人，我做了将近十年房地产经纪人，我很少有在11点钟之前回家的时候，白天给客户服务，晚上我都是在学习，一直都在学啊。所以我现在呢又有一个任务，就是培训新的经纪人啊，和我们的公司的经纪人。另外一个，我要给提供公司培训，每个星期我们要讲课，所以这些素材我都要不断的去学啊，要了解市场啊，要学这个怎么样建房材料啊，学怎么样这个你谈判 negotiate 啊，所以各个方面都要学。
这个就有点就是跟您说你之前做过老师的这个事情有点相呼应啊，就是在这边培训自己的员工啊，就是不断的学习，就是把您的身上这些特质其实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就是有老师的这个范儿在这儿。
谢谢。
好，
谢谢。
那您人生经历当中，包括上山下乡、羊插队，后来是上山下乡是真的插队啊，然后又有羊插队，然后又到美国当软件工程师，后来自己创业，那哪一段经历对你来说是最艰难的？
最艰难的呢，还是应该说是上山下乡吧，那段是比较艰难。但是呢，现在回想起来呢，那种艰难实际上也是人生财富。有过那个艰难之后呢，再遇到困难，我们是不会退却的。
我们再进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松鼠桂鱼从苏州游到了西雅图，苏州的白斩鸡也飞到了西雅图。坐落在 Bellevue 140街的苏州大红云餐馆，是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正宗苏帮菜餐馆，由从厨苏州德月楼的赵师傅亲自掌厨。吃正宗苏州菜，请到苏州大红云餐馆，电话425-641-6011。
坐在大红云餐馆，江南菜味道好的不得了。
老公，咱该换车险了。我们同事家选了奥家保险，服务态度好，安全有保障，听说还特别划算，一年能省343块呢。
奥家保险代理，车险防险为您一家保驾护航，详情请咨询206-818-4133，206-818-4133。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的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瑞麦太平洋房地产公司的总裁胡秀平女士。那么谢丽呢，刚刚给我们讲到她上山下乡这个经历非常的艰难，但是呢也是她人生的财富。我还是有点好奇啊，就是上山下乡最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特别冷，没有暖气，然后
对的，我们当时那个就是说一个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干农活，因为我们是和农村人农民一块儿干，他们干了一辈子很习惯了，我们从来没做过，但是呢你必须得跟上，否则的话你也觉得很没面子嘛哈，所以就是非常非常艰苦，有的人就形容这个铲地呀、之后就是要拽着猫的尾巴才能上床，已经累得床都上不去了那样。所以这个是干农活，另外冬天呢确实是我们烧的是没有暖气的房间里边，就是烧柴火烧火炕，
对对，
靠火炕来给取暖，
对，
那烧的时候特烫，一会儿不烧了就冷了。
不容易。
那现在自己开公司之后，应该是这种物质上的这种艰难应该是没有了，但是还是人还是蛮辛苦的，是吧？
对，实际上开了公司之后呢，才理解过原来的老板们，他们实际上是非常做老板是非常辛苦的。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开玩笑说，做老板的都是给雇员在打工，
要操心很多事情。
有很多事情需要操心，尤其我们做这个房地产经纪公司的老板。就是更多一层，因为所有的法律责任都在我们身上。
没错，
我们必须保证我们的经纪人有这个最好的培训，让他们理解法律法规，不犯错误。
没错。那其实像对我们这种新一代的移民啊，这些朋友，比如说可能现在或者是未来想要来到比如说美国或西雅图这边，比如说买房子啊或者是投资的话，特别想问您哪些要注意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想要买一些比如说他们心仪的房子，或者是为了自己的孩子想要选择一个好的一个房子的话，那应该要注意些哪些事项呢？其实因为现在有特别特别多的大家各种意见啊，比如说一定要买这种非常贵的好的学区，然后安全的，然后但是可能也有些偏远的，其实地方我觉得也还不错啊。其实有很多这种概念其实很乱这样子现在。
好的，对，这个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因为我们新移民来的呢，就是对美国的实际上文化呀，整个经济情况啊，各方面生活都不是很了解。那么刚来买房之后呢，就是有的人就会觉得买了之后很吃力。那我觉得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量体裁衣，千万不能跟风啊。例如呢，如果你是投资的话，你要想到你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你的最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回报，高回报，对吧？那么你在考虑投资的时候，你的房型、地点各个方面你都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就是我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目标我才买。那么这个里边呢，就是你的经纪人的经验知识非常重要，要给你提供的建议能够使你将来这个物业对你有特别好的回报啊，这是一个对于投资人来说的。那么自住的话呢，也是大家要有一个特别清醒的线索，我要买什么样房子，例如我要最多多少钱，这个事情要放在前面，因为有的经常有客人买就买超了啊，本来说50万，最后看哎那70万的更漂亮，那80万的更好啊，最后买到120万，经常有这种情况。那么最后呢，就是有的年轻人呢，可能就是买了之后就发现，哎呦，每个月负担太重，
超过自己承担的这个能力范围了。
对，那么所以这个呢要控制住，尤其是在抢房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底线，不能超了这个啊。另外一个就是说一个房子你可能有10个需求的话，你不可能满足10个，这个完全perfect house 还没有，所以呢你一定要有重点。 例如前五个、前三个我满足了，这就很好了。
嗯，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让你 overspending。
对，是的。但是就像您在节目一开始说的，由于现在很多这种投资者或购房者，他们没有任何需求，他们就是说想要这套房子，就会不会给本地的一些可能一些老百姓会造成很多的压力。比如说因为现在外来很多投资新移民，他们就是有钱，他们带了很多钱，就说啊，我不需要验房，我不需要检查，我就要拿下这套房子。那对于本地的一些可能中产的一些家庭，会不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比如说他们可能贷款买房子，他们可能拿不多那么 cash， 那他们会不会造成一些本地市民一些买不到房子的一些问题啊？
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最近这十年的快速发展。有很多人手里有很多钞票哈，那么对于美国工作的人，很少有能用现金买个50万、100万的，都是需要贷款的。那在这个 multiple bid 的情况，就大家抢房的情况呢，那当然现金就是比较有优势啊。但是在美国这个市场上呢，实际上现在也有一些趋势，你像一些大的建筑商，他卖的房第一年都是不允许租的。他就是try去限制这个炒房的行为，或者是try限制在一个小区里有过多的租房，这样的话会影响这个小区的这个房子的价格，将来的这个回报，就这样。
所以他会是有一些会有一些限制这些炒房的一些这些行为，这样子会控制一下的。
对对，实际上在美国呢，炒房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即使在买房子的时候呢，除了买房价之外没有特别多的费用，但是当你卖房的时候，你要有8%到8.5%的这个费用，所以你炒房你涨个20%，你也就赚了10%多一点，其他都是要交这个费用啊。所以呢，在美国实际上真正的投资，我们还是要考虑长线投资，短线投资除了这个费用再加上税嘛，收益是不好的，不如长线好。
对，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看是投资还是自住，这样子，然后也不能说一头热，觉得大家都在抢，那我也要抢，还是根据自己实际的能力去买这个房子。
对的，对的，
对。
那刚刚您提了买房要注意哪些地方，那么如果有朋友想卖房，他要注意什么地方？
卖房呢，这个现在。卖房卖的好和卖的不好相差巨大，能差10%-20%的价格啊。原因就是什么呢？我们卖房的时候一定要换位思考，就想这买方在想什么，对吧？那么作为买家呢，这个买房这个问题绝对不是一个rocket science， 它是一个情绪化的东西。你看买房的时候决定因素是谁？几乎都是 wife， 都是家里的女主人来决定要买哪个房子。
对，
这个女人特点就是情绪化，
比较冲动，
比较冲动啊。所以呢，这个如果一个房子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就是外表打扮特别漂亮，这样的房子呢就会避得很高很高。我们现在有一些华人有些误区，就是觉得这个钱是浪费的，不肯做 staging。这个 staging 对卖房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
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在卖房的过程中，一定不能省小钱，一个简单的东西，假如说，我们带客人看房子的时候哈，一看那个浴室里边地脚线被水泡了，看起来烂烂的哈，那客人就说这个房子肯定维护的不好。这个房主都不在意这些事情，那么他就对这个房子打折扣。反过来呢，一个地脚线几块钱就搞定了，像这种小事你就要事先把这些给维修一下，你就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展示。我们讲卖房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卖到最好，那我们就讲到三个 P， 1 2 3， 三个 P。 pricing 就是定价啊，要定价合适presentation 要展示合适，展示到它的最好的状态。那么最后一个就是 promotion， 你现在再好的酒也怕巷子深，那一定要做好推广，你才能卖出好价钱。这三点你如果都做到了的话，肯定会卖一个很好的价钱。
讲得非常好啊！今天我们的时间都是不知不觉啊，马上就要到我们节目的尾声。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瑞迈太平洋房地产公司的总裁胡秀平女士。那么，仙丽湖呢，前不久刚刚获得瑞迈美国总公司的名人堂的这个荣誉啊。那么，我们再次祝贺您取得这个荣誉，这也是为我们华人争光，在我们华人当中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就。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您是不是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讲几句话？特别是我也知道很多人很希望能加入这个行业，那么你有没有什么励志的勉励的话？
好的啊，也没有什么勉励的话了，但是呢，我想给这个想做房地产经纪人朋友一点忠告吧。这个行业呢入门槛低啊，要想做就是去考一个证就可以做了，看似简单，但是呢要想真正做好还是要有心理准备啊。很多房地产经纪人呢就是拿了证之后就不断的去售房，这是不够的。术业有专攻，不管做什么都要坚持学习。我认为 keep 学习，摆正心态，有一个好的这个道德水准，这是很重要的。
嗯，讲得非常好。
说的我都其实有点心动了，看我要转行去做去做胡女士手下，因为新的菜鸟了。
那我欢迎啊，就怕这个袁台长会对我有意见了。
嗯，
也感谢胡女士今天来到节目，其实为我们讲解了很多房地产方面的一些这些知识，我觉得很受用了。其实也是本着您为顾客着想的这么一个心态，就是给我们很多很好的建议。我觉得
是的，实际上现在我都不需要怎么做广告了，但是呢，我的过去的客人会不断的给我介绍客人，就是说我们做每一单扎扎实实，我们生意是不愁的。
好，我们感谢谢磊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再见，
谢谢大家。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老公，咱们刚刚搬到西雅图，要找个靠谱的房产经纪人帮咱们找个好房子才行啊。
放心吧，我已经打听好了。
西雅图买房卖房地产投资就找石凯文专业经纪人，为您提供专业诚信的良心服务。电话206-877-2688 206-877-2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哎，你听说了吗？我们2017年要加薪了。
哎，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1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